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请来了蔡伯恩牧师，跟我们谈谈丈夫和妻子如何彼此相爱。
与人共同生活的尊严不是来自于责任，而是来自我们心里最深的渴望，想为对方而活。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，他会带领我们查考婚姻救赎的目的，丈夫和妻子蒙呼召，对对方带来尊严和喜乐。不过今天我们要先集中来看看妻子的角色。一个良善慈爱的妻子如何以鼓励和尊重的态度建立丈夫，帮助丈夫。我们要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根据圣经的原则，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。题目是妻子的智慧。
要明白什么是尊严吗？请听第22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发现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说出顺服的程度，就好像说为了别人的好处使用你的恩赐，照主的意思行事。这样说好像充满了权威，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。不过我们得明白，这句经文不单单是要我们忠诚，更指出了方向。记得主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要像为主而做的，这是主的心意。换句话说，这句话是有一定范围、一定规范的。神并不是呼召你顺服丈夫去做邪恶的事。保罗用的语气也出现在其他经文，他谈到了工作，工作是好的，我们服侍别人就如同服侍主。可是如果你的雇主吩咐你做不道德、不负责任的事呢？难道这也是为主而做吗？同样的，如果丈夫虐待孩子，你默默接受，站在一旁流泪，这是顺服吗？是为主而做吗？当然不是。你让孩子受伤害，一声不吭，这是你的错。你的生命有神的恩典，你有神的呼召，你有头脑，有智慧，为什么不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向丈夫说不呢？这是作为妻子、作为母亲的责任。神呼召你为人妻子、为人母亲，你不可以在家人最需要你的时候袖手旁观。婚姻的目的是救赎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第22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我们不会像穆斯林手握经文，认为丈夫高高在上，妻子低人一等，对吗？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他的重点是如同顺服主，如同主所做的，是家人互相支持、互补关系。在千千万万人中，神呼召这个人成为你的丈夫；在千千万万人中，神呼召你成为他的妻子。神定义这样做，使你们彼此配合，成为合他心意的人。婚姻是带着目的，带着救赎，它有独一无二的意义，这是真正的尊严。好，说到尊严，我们再深入看第22节， 看看顺服这两个字在经文的位置。我一向比较喜欢引用圣经翻译的 ESV 译本，可是今天我想引用更古老的翻译本 NIV 的译本。在第二十二节，顺服这个词希腊文是中间的声音，英文的意思是反应。它整个的语法是这样的：妻子把自己交给丈夫如同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顺服不是人家强加给你的，而是你为了另一半甘心的把自己交出去，正如基督为我们牺牲。我愿意为了另外一个人而献出自己吗？这是基督徒生命最大的尊严。可是我们眼中往往只有自己，受罪性驱使，一心追求快乐，追求利益，希望手上有权力，一切都为了自己着想。我们认为世界就是我们实现幸福的地方。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，我们发现人生最大的快乐、最大的幸福、最大的尊严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献出自己，这样会带给我们心灵最大的满足。这是耶稣所踏上的路，我们跟随他踏上，就可以反映基督的样式，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大的尊严。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尊严不是来自于责任，而是来自于我们心底最深的渴望，想为对方而活。如果你对自己或对女儿说，哎呀，没办法，谁叫你是女人呢？你得听从圣经的教导，顺服丈夫。如果是这样，听众朋友，你一定不会快乐。你像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，不知道方向，又像是一个奴隶，你不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，吸引基督徒，得到他们的喜悦和尊重。神呼召我们做人的妻子，有他的目的，他要女人为丈夫而活，为所爱的丈夫献出自己，那么我们心底最大的渴望就可以得到满足。作为基督徒妻子最大的使命，跟他心中最深的渴望产生共鸣，所以当他荣耀基督、荣耀丈夫、荣耀家人的同时，他最深的渴望得到了满足。责任、尊严、渴望合而为一。我并不是说妻子要像是一个木头人，如果圣经吩咐你要吃巧克力，那么身为妻子的就不断的吃，不断的吃，既满足了你的渴望，也尽上了责任。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为了我们所爱的人献出自己，显示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。换句话说，作为丈夫或妻子的，愿意为爱的缘故交出自己，他们最深的渴望就得到了满足。有一位牧师，他辅导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人，他们刚结婚不久。有一天，这个妻子歇斯底里的、十分恐慌的去找牧师说：“啊，牧师，牧师，我们狠狠的打了一场架，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经验老道的牧师平静的回答说：“哦，亲爱的姐妹，夫妻打架是常会发生的事，但不是世界末日，一定会过去的。”这个妻子回答说：“我明白，可是我不想被他打死啊。”是的，女士都希望嫁给一个自己尊重的丈夫。在第33节，保罗把所有的线都拉在一起，他把人内心的渴望和神的命令协调。他说：“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”一个女人真正的心愿是什么呢？她们希望尊敬自己的丈夫，也希望他们的丈夫是值得被尊重的。我希望尊敬我的丈夫，也希望我的丈夫是值得我尊重的，这是大多数女士的心声。所以神的命令是针对他们的心愿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需要命令呢？因为人心诡诈。听众朋友， 很多人认为快乐的婚姻就是对方满足我，满足我情感的需要，满足我性的需要，供应我一切的需要，那么我就快乐了。有些人的确认为婚姻就是这么回事，对方的存在是为了使我快乐。他们把婚姻当作游戏，甚至当作战争，争取控制权。我怎么样才可以牢牢地控制对方，使他们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呢？男男女女都在参加这场争夺战，但通常男士会主宰大局，控制一切，因为他们比较强壮，力气比较大。所以保罗提醒他们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控制，不是主宰，而是服侍。服侍别人是领袖的标记。如果说男士会主宰控制，女士也有他们的一套方法，不是主宰控制，而是不断的削弱削减对方。有些妻子会在言语上令丈夫感到尴尬，他们也会利用性伤害自己的丈夫，践踏丈夫的尊严。总而言之，不断的打击另一半，使他志气消沉，容易受到控制。结果呢，妻子使丈夫变得不值得尊重。我想问收音机前的姐妹们一句话，你想建立你的丈夫，还是想毁掉他呢？你在不断的打击他，削弱他吗？这个决定权在你的手中，只有遵从神的命令，人内心的渴望才能得到满足。妻子希望尊敬丈夫，也希望丈夫值得被尊敬，而丈夫值得被尊敬，因为他跟随神的心意。神如何使丈夫受尊敬呢？借着把妻子放在他身边，支持他，帮助他，建立他。而妻子怎么样发挥功能呢？她怎么样真正的尊重丈夫呢？就是爱自己的丈夫，鼓励他，支持他，这是做妻子的使命。而我们做丈夫的呢？坦白说，我们最大的渴望是得到妻子的尊重，是神把我们内心的渴望和他的命令互相协调。我被创造，被联络，实际上需要我妻子的尊重。我的妻子跟我有一次在圣约神学院的董事会上得到很大的提醒。当时基地跟一群妇女一起聚会，当中包括教会领袖的妻子，牧师的妻子，他们的丈夫都是十分受人尊敬的基督徒。这些妇女们互相交谈，也开始坦诚地说出心里话。有些妻子表示，我不知道我的丈夫需要我的尊重啊，我以为他在工作上受人尊重就够了。哦，不，不够。丈夫十分需要得到妻子的尊重，如果得不到，他们就会从其他途径寻求满足。神借着妻子建立我们。我诚恳地对我的妻子说，是你使我超越自己。是的，妻子使丈夫超越自己，发挥最大的潜能，这是我必须承认的。记得在我的生活上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工作上，有的时候我找不到任何人与我同行，支持我，除了我的妻子吉利。有时候我受到了批评，人们觉得我很愚蠢，决策错误，或是走错路，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，除了吉利。只有他对我说，我会站在你身旁，一直支持你，尊重你。而如果没有基地的尊重和支持，各位朋友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跟你宣讲神的道理了。神设计我有这个需要，神设计男人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作为妻子的就需要表达尊重。当然，我可以想象有些妻子会反驳说，我不是不尊重他，但是他也要值得被我尊重啊。不过保罗谈到尊重有更深入的含义。保罗在第33节用的字尊重或敬重，跟他在第21节用的字完全一样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同一个字，丈夫当存敬畏丈夫的心，尊重他，敬重他。有妻子认为丈夫不值得被尊重， 那么为什么还要尊重他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被神的命令限制呢？各位朋友，因为值得被尊重的人，哈哈，根本没有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利斯库里斯的传记，他也是一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，由于独特的个性，他成了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，可是他亵渎、愤怒、嘲笑基督徒，他一说到某些人，一提到了教会，马上怒火中烧，甚至做他节目嘉宾的霍华德·斯特恩有一次都忍不住说：“哎，李斯啊，你需要注意你的行为啊。”不过，纵使他充满了怒火，常常说出亵渎基督教的话，有一对基督徒夫妇还是不断地邀请他参加教会的聚会。利斯感到相当的不耐烦，他说：“好，我就去一次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塞住他们的嘴了。”有一个星期天，他去教会参加聚会了，而当时牧师讲到的信息是：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哈哈，利斯一听呢，更是火上加油了。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搜集更多的证据，要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好用来攻击基督教。所以呢，他就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这个讲道。牧师就读到了第25节经文：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听到了这段经文，利斯这时候对身旁邀请他到教会的基督徒说：哦，如果有人肯为我死，那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位基督徒朋友就回答说：利斯，我认识这样一个人，他叫耶稣。牧师接着又说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并不是因为丈夫配得，而是因为他在主眼中是珍贵的。耶稣也是你的主，你的救主，所以你们要向另一半彰显主的爱。神说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向人展示耶稣，这是对你的呼召。你是怎么样敬畏基督，也当同样的存敬畏的心，尊重你的丈夫，敬重他。那么，你内心的渴望才能得到满足。你希望对方值得被尊重，你先要帮助神建立他成为值得令人尊重的人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文牧师带领我们查考以弗所书，主题是妻子的智慧。好了，牧师，我相信听众朋友很想知道，理想的合神心意的婚姻有什么特征，看得见的黑白分明的特征呢？
好的，我非常乐意告诉你有哪些黑白分明的特征。可是
怎么了？我拿起笔预备记下来呢。
其实我并没有这份清单，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态度。圣经清楚指出，你的心怎么想，你就怎么行出来。男人跟女人的想法各有不同，要列出一张清单恐怕不容易。我们要留意的是，这对夫妇在日常的谈话中是如何，他们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表现如何呢？他们互相支持吗？当另外一半表现软弱的时候，对方有没有加以鼓励跟肯定呢？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有没有耐心继续沟通呢？记得哥林多前书提到的爱的定义吗？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 你从这对夫妇身上能够看到吗？他们能互相支持，互相尊重，虽然并不完全，但是双方都愿意努力。所以主持人谈到这里，我忍不住要对我的妻子表达谢意了。如果神没有带他进入我的生命，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蔡伯恩。
我也要向我的爱人，我的配偶说一声谢谢。
我个人的家庭背景相当复杂，所以在婚姻关系上有太多粗糙的尖锐的地方需要磨平。我需要学习温柔，我妻子在这方面很有耐心，直到今天她仍然耐心地让我学习。本能上面对很多的人和事，我都刻意地保持距离或表现得冷淡，怕受到伤害。而我的妻子却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温柔地表达，并且鼓励我真情流露。我从他身上学习如何与自己的孩子相处，如何与其他人沟通，我们互相尊重，一心只为对方的好处着想。在公众场合，我们表达对另一半的欣赏，不会轻视对方，更不会出言嘲讽。我见过一些夫妻，他们喜欢当众奚落自己的另一半，让对方尴尬，没有招架的能力。原来，当自我越少，婚姻就越健康，越快乐。这不就是人人所梦想的婚姻生活吗？可惜的是，由于人性的自私，自我中心，要经营理想的婚姻变得困难重重。健康的婚姻是双方喜乐。就如同说，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渴望跟你在一起。朋友，这并不是说从此我就不会感到孤单或有其他渴求，而是因为爱，我们分享喜悦。我们是为了另一个人永恒的好处而活，而不是为了个人在世上的权利而活。我们问，你得到我所得到的吗？你付出像我所付出的吗？你像我一样欢喜快乐吗？我可以带给你喜乐，像你带给我的那么多吗？我有没有常常把你的好处放在第一位呢？听众朋友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凡事为对方着想，就活出了基督的样式，并且得到心灵深处最大的喜乐满足。为对方而活需要学习，也需要克服个人性格的差异。不过，只要努力，就能够享受快乐的婚姻生活。
我绝对同意，牧师。今天我们的查考主题是妻子的智慧。您可以告诉我们，理想的妻子是怎么样的吗？谁又是敬虔的妇女的榜样呢？
好的，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第三章，还有今天所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找到学习的榜样，看看圣经中敬虔的夫妇如何生活，如何彼此相爱。神吩咐我们，就算对方是不讲理的人，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要向你的另一半表达温柔的爱心和耐心。你也可以选择加入教会的夫妻团契，从其他夫妻身上好好的学习。
不错，彼此学习，一起进步。
神把我们放在教会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。回想我跟我的妻子基蒂结婚不久，我们就参加了教会的夫妻团契，从不同夫妻身上学到了相处之道，又从一些比较年长的夫妻身上看到美好的见证，使我们心里羡慕说，哇，如果我们可以像他们那样多好，我们希望以他们做我们的榜样。不要忘了，除了要跟从圣经的教导跟加入教会外，我们也需要跟从圣灵的指引。这并不是什么超自然或神秘的事。例如，你可以多多收听基督教的广播节目，多多学习真理，你的灵性生命就会不断的长进。
是的，多认识真理，并且顺服圣灵的带领。
我想补充一句，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内心深处。他们都知道神对他们独特的心意。神的灵，圣灵会不断地向你启示，对你说话。我们对圣灵要保持敏锐，仔细聆听他向我们说话。 如果我们研读圣经，跟属神的人一起交流学习，又对圣灵保持敏锐，那么神将会塑造我们成为敬虔的妇女。
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。谢谢牧师你的分享和鼓励。
一直在寻找生命中的伴侣，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才找到真正的答案。你是神给我的礼物，我会好好保护，让我用一生来爱你，一起服侍在主爱里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信息。以弗所书是一卷解释重要的真理书信，而且教导我们实践的方法，它既是认识真理的基础，又是生活实用的指南。欢迎您可以写信给我们分享您的收获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吴静 at 良友 .net， 汉语拼音的吴静 at 良友 .net。我是芳华，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吴静恩典节目。愿神赐您智慧，赐给您美满的婚姻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。